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宣道经文。今天的宣道经文在诗篇的65篇11到13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敌下之友，敌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操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是兔年新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兔年初一的主日崇拜。首先我们问候弟兄姐妹们过年好，大家心存满满，心存恩福满满，喜乐平安。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情，快乐的歌声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好，我们的第一首歌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张老琴。
和平是
低头来到主面前。我们的天上的父，今天是农历兔年的新春，这是我们华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为你过去一年的保守看护献上我们真挚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那里正在遭受着新冠与变种病毒的肆虐，我们祈求主赐保守怜悯医治给他们，赐智慧和能力给那些管理者们，好让那里有限的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应用，能使我们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早日走出疫情，脱离灾难。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新的一年里也保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为我们身心灵做一个全方位的大扫除，清除我们心灵里边一切的污浊和邪念，光照我们过去一年不论是面对顺境逆境心中留下的各种负面的情绪，求主把这些情绪一一从我们心中挪去，好叫天上诸般的喜乐平安再一次充满我们，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重新回应神的呼召，跟随主的脚步，时刻行走在主你指引的属天的路上。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好吗？请坐。对，好，我们第二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请长老。
我不知明天。
第三首歌《耶和华祝福满满》，请赵老师。大家按着上面唱。姐妹们，
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祷告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们也是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诵。请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和
知道他马可，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纳之人亚西曼士师达麦，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与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斯格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杆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斯格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带到。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圣殿的时候，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耶和华你所定的日子，主啊，我们在其中当欢喜快乐。主啊，是的，这是一个敬拜的日子，这是一个颂赞的日子，这更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来自各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在这正月初一新春的这个主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能够彼此相聚，共同的来敬拜，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个农历的正月初一正是象征着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新年的头一天，我们能够排除万难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更是求主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受捆绑，让我们不但是人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心灵也在主的里面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主啊，让我们的心灵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靠着主的大能，能够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跟真正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亲人在这最重要的节日能够相聚，但是主，我们可以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聚集，但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主啊，我们深深的把每一个人的家庭，把每一个人在故乡的亲人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上，因为主你的膀臂没有缩短。主啊，我们可以全然的交托。主啊，你的膀臂是蛮有能力的，我们可以全然的倚靠。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保守，求主来看顾。主啊，特别是在病痛中的，求主的大能完完全全的怜悯医治在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身上。主啊，求你的安慰在那些需要安慰的人的心灵的里面。主啊，我们交在你自己的手上。谢谢主，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在我们中间亲自的来带领， 主啊，你知道教会的需要，特别把今天的这个会员的投票大会恭敬交托仰望。主啊，唯愿我们大家所决定的是合乎主你自己的心意，愿主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彰显，愿主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正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主带领保守，谢谢主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交托，把我们的心怀意念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再次的来鉴察，求主再次的来洁净，好叫我们这个时刻，主啊，让我们的心跟你毫无阻隔。谢谢主，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带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在我们中间啊，有没有新来的？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好，今天正好是啊农历的新年啊，正月初一，祝福大家在这兔年，在主的赐福下，身体灵敏皎洁，心灵愉快，一天心事一天。对于华人来说，中国新年就是一年中的一个大节庆日，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还满怀着多年以前在自己的故乡家家户户张贴春联，孩子们领红包等等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依然记得小的时候，每逢到了过年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家的这个门口都会啊贴春联，然后呢在客厅特别会贴一个字，那我就很单纯的啊就问父亲说，怎么把这个福字贴反了。那原来就是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这个福分能够从天而降到我的家中。后来我明白了，真正的福分不是你把这个福字倒着写就可以得到的。不过也让我们看见华人从古至今也都有这个福分，是由天而降，是从上面赐下来给我们的这样子的观念。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这个天到底在哪里，天又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人就以宁人法而假设出许多自己所定义的天。但是今天我们有福了，因为这个天把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就是透过他向我们世人所启示记载下来的文字，就是圣经告诉了我们。在这个中国新春的主日，我们谈到福分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位要赐福给我们的神告诉了我们一句话，那就是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们就应当思想耶和华所赐的福究竟是怎么样子的福。 为何它可以使你富足有余，还可以免除你的忧虑？当你深深的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经历到这句话的人其实不多，大多数的人仍然是不明白耶和华所赐的福到底是指什么。我们时常会对人说神祝福你，我们究竟想要告诉他什么？我们是在祝福他什么？在我们互相的祝福的话的时候，彼此说新春快乐、新年平安的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所意味着的那个快乐、那个平安又是什么？倘若我们以为神的祝福就是事事顺利、样样称心，我们便大错特错了。世人的观念把这种福分往往是放在物质的上面，但是这并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分。当然神所赐的福分是有包括在物质上面的，但如果这只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我要说我们就真正不认识这位神。因为这位神并不是只赐物质福分的神，我们更不要把这个使人富足的这个福只限制在财务上面，其实是指着在你内心的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一种满足、那一种快乐、平安、喜乐，那是神所赏赐的。坦白来说，若是我们真的是家财万贯的话，我告诉你，你那才是天天都要忧忧愁愁的度日，一下子担心会遭到抢劫，一会儿又害怕小偷来偷，就是做投资也是一天到晚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血本无归，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谈到这个福分，那我就要先从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跟你们一同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民数记十三章告诉了我们一个对于以色列民整个民族来说有那个绝对影响性的那个故事，我把它取一个大家比较容易记住的名字，那就是葡萄还是巨人，也就是让我们大家来思想，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是受到葡萄还是受到巨人的影响？怎么说呢？民数记十二章告诉我们，以色列民他们在经过了三大巨头之间的争执之后，他们就从这个哈喜路来到了巴南的旷野。当大家在巴南的旷野扎营暂居之后，按照民数记所记载的，耶和华神就要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于是就在以色列民的十二个支派的里面，每一个支派选出一位首领，共同组成了这个迦南地侦察队的十二个小组，十二人的小组。他们的使命就是去看看那是什么样子的地，当地的居民 是强壮还是软弱，那个地方的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并且要他们带一些当地的果子回来。之后这十二人的侦察组，他们就按照摩西的指示就出发了。他们前后经过了40天之后，终于达成了使命，平安的回到了在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在那个地方向摩西、亚伦并且整个以色列民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也把他们所带回来当地的果实让大家看。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以色列群众的报告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迦南，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从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是那十二个探子共同的报告。换一句话来说，这三节的经文所叙述的是说明那些探子的报告都是实情，也可以说是有果实为证的。因为圣经形容当地的葡萄的时候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这是证明迦南地的土地非常的肥沃。那在那些的探子报告完了之后，接着下来就是百姓们的反应了。圣经对我们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可以说是积极一面的反应，不要惧怕那个地方的居民的强壮，不需要畏惧他们那个非常坚固强大的这个城墙。然而其他的十个探子却是做出了非常消极反应的蛊惑。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加勒说可以上去，他们必定能够得胜。但是其他的探子对进去迦南地的看法完全不同，不可以上去，因为他们一定会被那些迦南人打败。这就让我们看见，这就好像是一个教会为了要决定某一件事工的时候，非常明显分为两派了，赞成派跟反对派。透过十个探子向以色列民所报的恶信，就看见他们内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最后这句话说明了他们内心里面的恐惧。所以有人说，这个呢叫做蚱蜢恐惧症。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几位医生，是不是在你过去的看诊中间有遇到过这样子的病症。其实得这种病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就是把困难过大的渲染，以至于完全丧失了信心跟斗志。这地方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为什么那十二个探子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间都一样，出发回来总共40天，大家都一样，他们所走过的地方，他们所遇到的，他们所看见的人事物也都是完全一样，但是却带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今天如果你我也是在那个中间的话，那我们又应该是如何的来回应呢？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像这个迦勒一样有那相同的信心。好，那我们就从今天民数记第13章里面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有四方面的提醒。第一，就是坚定的来相信神的应许。神要摩西打发探子前去的时候，非常清楚的对他们说啊，非常清楚的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要去窥探的地方是耶和华神已经要赐给他们的了，这是前提，是耶和华神提醒摩西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神定义要赐给他们的土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当时的那十二位探子，他们已经看见亲身经历，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大的阵仗，那么庞大的人数，他们难道不知道这就是神说话的那个可靠的证据吗？他们看见神的应许已经成就在他们的人口上面，他们同时也经历了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伟大的作为，他们经历了在旷野中神所行的种种的奇事。但是这是这些的以色列民，他们却还是被恐惧所征服了，他们担心那些体格魁梧的迦南人会把他们消灭掉。那在这样子的这种惶恐害怕之下，他们就拒绝接受神的应许，换一句话来说，他们就不相信神说的话。从这十二个探子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相信神应许的人就带出满有信心勇往直前的行动，而那些不愿意相信神话语的人， 就是恐惧害怕，裹足不前。注意哦，他们对于神话语的经历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同样的体验到神应许的信息，领受到神所答应的，他神所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他说的就必定会成就，这是他们大家都有的经验。但要是他们不能够继续的来相信神的话的话，那他们自然就会恐惧害怕。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严峻的警告。各位，在今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在你手中所抓住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有紧紧的抓住神的话呢？你心中所拥有的是不是那个绝对可靠的圣经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各位，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他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你们，赐给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因此无论我们遭遇的是什么，患难中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得到供应。事实上，我就又特别想到关于教会构堂的这件事情。的确没有人知道在我们买了之后又会有哪一些的困难需要解决，又会在哪一个地方需要额外的经费。但是不要怕，我们要紧紧的握住抓住的是神的应许。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当困难临到如同汹涌的海浪扑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仍旧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那是何等大的福气。原来他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安静 Be still 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说，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是的，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你人生中一切的风浪。让我们宁愿失掉世上的一切，也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第二点提醒的就是谨记、谨记神的信实。从故事的叙述里面，我们清楚的知道，那些探子在出发之前，他们已经获得了非常明确的指示。第十七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在二十一跟二十二节的经文又叙述说，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这个时候，让我们稍微来回想一下当日亚伯兰的行踪。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接着故事的叙述，我们发现那些探子在40天的期间，他们就曾经来到了希伯伦。希伯伦在当时是全区位置最高的这个城镇，大约可能海拔1000公尺。那亚伯拉罕在几个世纪之前曾经向当地的赫人买了一块地，来作为他自己跟家人的坟墓。他和妻子撒拉、儿子以撒和媳妇利百加、孙子雅各和孙媳妇利亚的遗体全都埋葬在这个地方。雅各的儿子除了约瑟之外，也都是在此埋葬。当时那12个探子所到之处，正是纪念神信实的圣地。想一想，他们的列祖在那个地方生活、恋爱、行动，他们在那个地方组成家庭，他们在那个地方崇拜等等，在那中间他们也都经历过了许许多多风风雨雨的考验，当然神也都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没有错，在这个过程的中间，他们的确是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们。那个地方正是可以成为神信实丰富供应的见证。那些探子到达那里的时候，回想一下他们先祖们在过去的经历，想必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是大大的激动。神帮助了他们的列祖，如今神的信实也一定会继续的在他们中间彰显出来。换一句话来说，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是心血澎湃、信心十足的。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去，但我们都相信，在那一天，当你到耶路撒冷，踏上耶稣当时上十字架所走的道路的时候，你心中的感受定是不可言喻。然而当那十位探子虽然是亲眼看见族长们所体验的神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地亲身所见体验，可是他们在面对前景的时候却是畏缩害怕，不敢前进。这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再的从读圣经受到提醒跟激励，我们读圣经也是一再的看见神的信实，那难道我们的心就不应该是火热的来奔走天路吗？我们不应该是向着神为我们所立的那个标杆继续的来前进吗？持续的来前进吗？永不退后的来前进吗？特别是今天是新春的第一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来思考、来反省、来立定心志的时候。正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各位，在服侍主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因为困难就畏惧退缩， 而被打倒。无论问题是多么的大，记住，无论你的问题是多么的大，当记住你的神永远比那些困难还要大。他是信实的神。再来，就是我们应当纪念神的慷慨。故事让我们知道，那些探子不单是受到指示他们要如何走，他们还被赋予的这个命令，就是要把当地的土产带些回来。摩西对他们说，又看那土地，那地图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想必在摩西的心里面，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迦南地这些丰富的出产，能够成为最好的证据，来鼓励百姓。果然那些探子不负众望，不但出入平安，同时还顺利的带回当地的葡萄来。圣经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成串的葡萄竟然是需要有两个人来扛抬的，但这是事实。探子们还对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这样子的叙述让摩西想起他当初在旷野蒙召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我相信这十二个探子，他们也必定是听过这件事情，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会说，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果然这个字就很有意思，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前面未不知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从神那里来的保证。这不单是回想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同时也要注意看现今在我们生命中神的主权在何处引导着我们，他的慈爱是在何处继续的围绕着我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是太丰富的供应。我所要说的就是要记住现今在你周围许多成串成串围绕着你的葡萄，正如同数算恩典的那首诗歌所说的，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一遇到困难挑战就把它当成是你人生中的巨人，应当看见神的恩典是大大的围绕在你我的四周。第四方面，那就是领受神的资源。现今以色列 的这个旅游部的这个标志就是一挂葡萄，这是象征的当地的丰富。非常可惜的是只有两个探子看见葡萄，而其他的十个探子眼中是只有巨人。我相信在许多富有挑战的事工中，总会有人说然而，或者说但是。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虽然是如此，却是不应该因为这些的害怕，不应该因为这样子就胆惧就恐惧。两个探子给予的是非常积极的回报，说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另外十个却发出非常悲观绝望的声音，说我们不能。这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的许多的事工，当一项新的事工要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教会正开始构堂，有人希望能够突破，但是有的人会说然而但是。各位，今天在你我的眼中所看见的是葡萄还是巨人？为什么那十位探子会拥有如此狭隘的眼光？为什么他们会抱着如此悲观的心态？原来那十个探子是高估了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至于就低估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世人时常会跌入的一个陷阱，因为一旦我们高估了我们所遇到的难处的时候，那这些的问题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我们看见这十位非常沮丧的探子，他们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完全把神排除到他们所要做的决定跟反应之外，从他们所走的，从他们所经过的路程，事实上他们已经见证亲眼所见神的信实。耶和华神既然已经在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已经施行了神迹，当然也要在他们这一代，也要在他们的生命中间要继续的来工作，神的应许也必定会继续的来成就，照样的来成就。可惜他们甚至是忘记了那位引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我们看见在前面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这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所以呢，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清清楚楚地听见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但是人为什么总是在困难中间会忘记神？我想主要就是忘记了，或者是不肯相信神的话语，以至于有时渺小短暂的困难就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巨人。 我们正应该回想当日啊，他们正应该回想当日那个出埃及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是的，耶和华神必为我们征战。那十个探子低估了他们所拥有从神而来的资源，以至于他们看见自己在敌人的面前就好像是蚱蜢一样。他们已经先怀疑了自己，当在怀疑在恐惧的时候，情绪就会失控。人一旦失去了安全感，就会丧失那应变的能力。当一个人若是屈服在怀疑害怕当中的时候，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就开始不信靠神，忘记了神的应许跟同在。当时那些探子所惧怕的巨人，在多年之后竟然被一个少年人打败。这个少年人不过是使用了牧羊人在用的机旋向他甩了一个石头而已，而且是一个小的石头。但是我们看见与石头一同出去的还有神的大能。那位少年人对他的仇敌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各位，这位神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教会的资源，是你我生命一生里面的资源，它可以供应你我一切的需要。只要我们不要忘记它，只要我们不要低估了神的大能，我们可以随时的向他支取。这不是我说的，你可以随时去找他，因为这是他自己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跟寻求真理的福音朋友们，神的福气是什么？你若仔细的思想，你拥有神，那就是最大的福气。有神跟没有神的人的里面的心灵的状态有很大很大的分别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常常抓住神与我们同在，或者说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那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你相信吗？耶稣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同在是最大的福气，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愿大家在这新春的第一天就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并且坚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分。求圣灵除去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巨人，祈愿在新的一年，在我们教会中眼所见的、心所充满的，都是硕大结实累累的葡萄。 接着下来透过这首诗歌回应的诗歌安静 Be still 来提醒我们在前面啊会有一段的旁白，也让我们啊可以好好的来聆听来思想。 主在这个新春正月初一，当我们人人都在享福，在求福，在要福的时候，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这最大的福分，主啊，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安静。主啊，赐给我们有安静的心，有平静的灵，在每一个日子，在每一个人生的脚步，在每一个时刻，我们内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主你是神，你是我的神，你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你是那位满有能力、满有慈悲怜悯恩典、永远不离弃我的神。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还是谢谢孟牧师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现在我们是迎新的时间，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有没有第一次？不管左边右边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感恩跟代祷思想。我们一起还是来诵读本年度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复习一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然后另外还有几项这个代祷的事项，就是为构坛的事情事工代祷，求神带领，求神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参与其中，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还有继续为美国回归上帝的真道祷告，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如果有什么感恩代祷的事项，就请与孟牧师的联系，这里有电话号码哈。然后今天的报告事项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今天的主日崇拜以后有会员的大会，请大家都预留时间来参加参与。教会原来计划在1月15日开办那个13周的洗礼班的课程，要推迟了时间，就欢迎已经接制的信主并且在今年复活节前有意要接受受洗的向牧师报名参加受洗课程要参加。那今年成人主日需要暂停一次，因为就是这个主日的会员大会新季的这个主日需要采用那个欧格里牧师所著的合神心意的门徒，大家要自备教材请大家踊跃参加。然后下面最后一项是金曾属姐妹追思礼拜，将在明天就是23日早上11点举行。那详细的地址跟这个都在下面周报上登着的请大家为此事关心代祷报告就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Amen。 请坐，默祷，散会。